境外博主遭四亿罚款，海外自媒体监管风暴来临，24年首金，刘美贤封后，谷爱凌再掀热话，高市祖庙开战式宣言，按下增长开关应对中共国军威胁，川普回敬最高法院，火速签10%全球关税令，2月24日生效。66岁生日成噩梦，安德鲁王子被捕，英国皇室动荡加剧。川普警告伊朗考虑进行有限军事攻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以下是详细内容。2月20日，一则在 X 平台流传的爆料引发广泛关注。一份被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来自大连市公安局金井子分局的行政文书，对一名长期在 YouTube 发表内容的博主作出高额罚款决定，金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根据截图内容，博主自2014年起通过境外平台发影片、销售周边产品、收取会员费用及广告收入等方式，累计获得约577万美元收益。文件话，他的行为涉及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 VPN 访问境外网站，以及未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等问题。因为咁，依据相关法例作出行政处罚，并要求在限定期限内缴交罚款。同时，爆料中还提到部分地方单位存在阶段性财政任务指标的讲法。不过，这一讲法目前没有官方公开信息予以证实，相关文件的真实性亦无法独立核实。事件很快在网络上引发讨论，有人认为如果文件属实，意味着针对境外中文自媒体的监管已经进入更具体的执行层面，亦有人指出截图中的部分细节仍有待进一步核实，应保持理性判断。事实上，近年来关于跨境收入申报、网络访问合规性的问题一直在政策讨论范围内，电脑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以及网络安全相关法律对网络访问和信息发表行为均有明确框架，只是在具体执行层面怎样界定合规边界仍然存在灰色地带。从宏观背景来看，地方财政收入压力近年普遍上升，部分公开数据显示行政罚没收入在个别地区财政结构中的占比有所变化，亦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经济环境承压背景下，税务稽查和合规监管越来越严，可能成为阶段性趋势。历史上，在特定时期，中共曾通过经济手段解决组织经费问题。陈毅在早期报告中提及过通过向富户筹集资源的做法。这段历史在不同研究角度下有不同评价，但财政压力和制度性筹集资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分析人士指出，今日的情况和历史情景完全不同，目前讨论的是数码平台、跨境内容创作、税务监管和网络管理问题。如果这份处罚文件最终被证实属实，那它造成的影响可能不单只是对一个博主的行政处理，而是对整个海外中文创作者社群的风险提示。中医认为很多病都是起源于不畅通和体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和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身体局部有出现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了。气血不足，人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冷，没精神，睡得不好。所以调理身体顺序不要搞错，先通再补，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清理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填补身体不足，两者配合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购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了，快点去看看吧。 接下来我们关注冬奥会女子单人花式滑冰的惊天逆转。美国选手刘美妍在女子单人花式滑冰长曲决赛上演惊天逆转，以高难度和极具表现力赢得金牌。这个亦是美国自2006年都灵冬奥会后事隔足足24年的首枚金牌。夺金的瞬间，刘美妍的父亲刘俊手持美国国旗在看台上泪光闪动，面上的笑容都遮不住他的激动。他的女儿不单只为美国赢得荣誉，更用了行动演绎了一段终极版美国梦。从六四难民的女儿到奥运冠军，他的父亲经历过迫害、流亡和恐吓，但最终选择站在自由的一边。刘美妍和他爸爸的故事在美国更成为焦点。众议院共和党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发表文章祝贺他夺冠，强调他父亲因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被迫流亡美国，而他最终选择代表美国参赛。刘俊多年靠自己努力支持女儿学业和训练，耗资$50多万培育他成才。外界说这个是真正的美国精神，离开暴政追求自由，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胜利。相比之下，美国出身的谷爱凌代表中国参赛，引发广泛争议。美国副总统曼斯曾表示，希望在美国成长受益于美国制度的人为美国参赛，而美国财长贝森特更猛烈抨击谷爱凌投向中共，说他是背叛美国的人。刘俊在接受采访时亦强调，他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但绝不支持中共体制。多年来，他持续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甚至在美国中领馆外抗议，并曾被 FBI 提醒注意安全。2022年北京冬奥前夕，中共仲派出间谍进行威胁和恐吓，他希望华人社群在美国团结互助，成为自由的守护者。刘美妍自己在接受《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坦言，我的目标不是金牌，我只是想给大家带来难忘的观赛体验。简简单单的话透露出她内心的阳光、纯真和自然朴素。这份热情和真诚令她的胜利不单只属于美国，亦属于所有热爱自由和体育精神的人。2月20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大选胜选后首次施政方针演讲，点名警告中共在日本周边扩大并活跃他的军事活动，威胁日益加剧，亦说要按增长的开关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拼命地按，强调推动政策的强烈决心。高市早苗在参众两院全体会议上强调，因在选举中获得国人信任，将致力于取得包括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在内的政权公约，加速研究商议食品消费税两年免税政策，并尽早向国会提交税制相关法案为目标。在外交方面，高市早苗表示，重申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将展开创造和平与繁荣的负责任的日本外交，令印太地区变得强大和繁荣，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安保政策基础，进一步巩固和川普总统的信赖关系，加强两国在各领域的关系，加强和南韩的关系。高市早苗亦点名中共不断扩大的军事活动和俄罗斯日益紧密的安全联系，以及北韩不断增强的核飞弹能力，都表明日本正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共正在加紧试图通过武力或要挟，企图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现状，同时在我国周边的军事活动扩大活跃。但是高市亦说，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因为存在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课题，更应持续保持沟通，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冷静而且适切地 加以应对，将全面推动战略性互惠关系，致力于建立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双边关系。高市亦宣示，将在今年内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加强防卫力量，包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设立由首相主持的国家情报会议，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为国家情报局，以加强情报统合能力，防范外国干预。高市早苗强调，会将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定位为政策转型的核心，彻底加强对国内投资的扶持，以建立强硬的经济，将重新检讨以保证预算为前提的既有预算编列方式，提高政府支出可预见性，推动为期两年的重大改革，尽可能将必要经费直接纳入年度初次预算，重视财政纪律，提出要稳定降低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以确保市场信任。2月20号，彭博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他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实施的全球性关税越权后，于当日下午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回应裁决并公布后续贸易政策方向。川普表示，最高法院并未推翻关税本身，而是推翻了 IEEPA 中被用于征税的特定用途，因为这样他将换一条路走，签署行政命令对全球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并启动一系列调查，以为后续征收更多入口税铺路。最高法院以6-3裁定，川普政府引用紧急权力法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对等关税，以及以打击芬太尼走私为由对特定入口商品加税，均超出总统许可权。裁决中，川普在第一任期内任命两名大法官戈萨奇和巴雷特加入多数意见，法院并未裁定入口商是否有权获得退款，相关问题交由下级法院处理。如果全面退款获批，规模可能高达约$1,700 亿，超过既有关税收入的一半。川普在发布会上对裁决表达强烈不满，说部分大法官的立场令人羞耻，并指这个裁决削弱了行政部门在贸易和国家安全议题上的政策工具。川普还表示，法院容许总统发放许可证，就不容许征收相关费用，在逻辑上令人费解。白宫官员则强调，将寻求以其他国会授权的法律途径取代被否决的关税工具，但承认重新征收入口税在范围和期限上将面临更多限制。川普为他关税政策辩护说，关税不单止有助于吸引制造业回流美国，亦是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关税威胁在部分谈判中对相关国家形成压力，并促成几千亿美元规模对美国投资的承诺。据法新社报道，一些英国君主制专家认为，皇室正面临一场特别危险的危机。因涉及爱泼斯坦案而被突击拘留近12小时后，警方对前王子安德鲁的调查仍然在度继续。据警方说，英王查理三世的弟弟安德鲁在19号傍晚被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2月20号，警方在温莎附近的皇家别墅继续搜查，那里是安德鲁最近被逐出皇室之前的住所。安德鲁王子在66岁生日当日被捕，因涉嫌渎职接受了近12小时审讯。随着涉及爱泼斯坦档案被美国司法部解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等人有关的中南海名单亦被牵出，日前被捕的英国前王子安德鲁和习近平的关系亦被披露。据称他每年都会和习近平祝寿，成为进出中南海的秘密通道。每日电讯报强调，这次逮捕标志着君主制最受打击的一日，而每日邮报则说， 这个是现代君主制面临的最严重危机。皇室事务专家欧文斯表示，君主制目前面临的局势之所以格外危险，是因为其中存在诸多未知数，亦不确定安德鲁是否会被正式起诉。这位前王子被指控在2001年至2011年担任英国贸易特使期间，向爱泼斯坦传递机密信息，包括他亚洲出访报告以及在阿富汗的投资机会等内容。在安德鲁被捕后发表的一份罕见声明中，国王查理三世在19号表示，司法必须遵循他的程序，同时表达了他最深切的担心。2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有限的军事攻击。川普警告说，伊朗政府最好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伊朗人民和伊朗领导人截然不同，这个真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局面。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伊朗有32000人丧生。川普说，他对伊朗人民深感同情。目前五角大楼已经在伊朗附近海域部署包括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战斗机和加油机在内的大规模军事力量，令川普可以选择对伊朗发动有限或大规模军事行动。川普19号曾表示，他将在未来10到15日之内决定是否对伊朗发动攻击。他亦并未排除和伊朗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据路透社20号报道，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正在为和伊朗发生严重冲突做准备。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计划已进入后期阶段，选项包括以个人为目标发动袭击，甚至在川普总统下令的情况下进行伊朗政权更替。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